人气太旺，川普社媒股票一出就持续飙升。中国120万人抢当公务员，公安如冷，多次嘲讽川普。荷里活大牌拍戏扬惨剧，揭中共世纪谎言纪录片荷兰首映。欧洲五国倡议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民主已失，民调指过四成港人想移民。普京话允许小孩变性是反人类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10月20号宣布推出社媒平台真实社群，认为川普人气太旺，和他合作的数字世界收购公司 DWAC 一上市就股价大升，10月21号至22号股价连续两日持续攀升，升幅一度超过300%。在22号上午的交易中， DWAC 曾经多次因为波动过大而被叫停，该股21号就曾经暴升超过300%，成为 Fidelity 交易平台上最活跃的股票。22号 DWAC 再度暴升了216%，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股票。在21号收盘时， DWAC 每股达到35.54美元。外界分析，小散户很可能是 DWAC 暴升的幕后推手，因为该股在推特上整日都是热门话题，而 Wall Street Bets 子论坛亦大量出现了 DWAC、川普和边境墙等热门帖。今年较早时 GameStop 和 AMC 等所谓记忆股暴升的主要推手亦是 Wall Street Bets 子论坛。一位用户仲特别在该论坛发帖感谢川普，他说多谢唐纳德川普，昨日我的 DWAC 股票赚了17000元。今年初在冲击国会事件爆发后，推特停用了川普的账号，当时川普已经有超过8800万名推特粉丝。7月，川普控告推特、脸书、谷歌等高科技企业的高层主管，指控他们违法封杀保守派的观点。川普在20号的声明中表示，他创建自己的社媒平台就是要挺身对这谷大科技公司的暴政进行反击。他说，我们活在一个塔利班在推特横行的世界，但大家都喜欢的美国总统却被禁声，这个令人无法接受。预计川普的真实社群平台将在今年11月推出测试版，要求嘉宾参与试运营，明年第一季度该平台将正式面世。另外，川普还计划推出一项订阅随选视频服务，以涵盖所谓政治不正确的娱乐节目。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再度火爆，8日来已经有近120万人报名，再度创下历史纪录。其中最热门的职位是邮政系统，而公安系统几乎无人问津。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0月22号上午10点，提交2022年度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是11946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万，每个职位的平均竞争人数是30人。当前最热门的职位是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目前竞争比例为3143比1，将有4000多人待审。其次是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2684人抢一个职位。但是在254个无人报考的职位中，就包括公安部机关司局9处一级主任科员以下的职位。另外，铁路公安、消防等职务亦遭遇冷，例如北京铁路公安局招考6人，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招考4人，成都铁路公安局招考3人等，报考人数都是零。据报道，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警察成了高危职业，中国各地出现大量警察辅警猝死的案例，而官方通报的理由大多数是过劳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员林宗宏认为，中国的民警、公安没人愿意考，原因众多，其中包括社会局势不好、群众冲突、犯罪行为增加、父母不愿意给独生子女以身犯险等。 中国资深化学专家赵远明就分析说，这个跟现在的公安内部搞政治清洗亦有关系，因为公安是中国被认为是刀把子，军队是枪杆子，刀把子对内就牵扯到政治上的纷争。你看文革期间有很多公安不明不白就没有了，因为它牵扯到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权力之争，所以有危险。赵远明还说，中共警察普遍采取暴力执法，违法犯法，但可能被秋后算账，当时可能表扬你，可能三五年之后要同你算账，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10月22号，荷里活大牌明星鲍德温在拍戏时出现意外，因道具枪走火，他误射工作人员，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而鲍德温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参选总统期间扮演并嘲讽过川普。现年63岁的鲍德温被称为山寨版川普，他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加入了周六夜现场节目，并多次用以假乱真的外形、夸张的说话语调嘲讽正版川普。22号早上，鲍德温在拍摄电影《受职班班》中的一幕枪战戏时，道具枪意外走火，现年42岁的摄影师哈钦斯被鲍德温当场击毙，现年48岁的编剧兼导演苏沙亦受了伤，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鲍德温出道40多年，声劳再沉再浮，他曾经在90年代与第一代007史恩康纳莱一起主演《猎杀红色十月》，成为当红小生。走红后，他的负面消息开始频传，包括经常在拍戏期间耍大牌，一连推了多部片约，这些都令他的人气开始走下坡。2002年，他结束了和女星金贝辛格10年的婚姻，并因争夺子女抚养权双方对簿公堂。之后他私下酗酒、打老婆等诸多丑闻被公诸于世，再度大伤形象。2006年，鲍德温将戏路转为谐星路线，人气开始回温。近年来，他因演出《神鬼玩家》及《神鬼无间》等影片，由谷底翻红。不过今次拍戏拍出人命，无疑将为鲍德温的演艺之路再添阴霾。据报道，荷里活拍片现场确实存在不少存在风险，因为拍戏意外致死亦并非头一次。最突出的案例就是1993年武打巨星李小龙的仔李国豪在拍摄电影《乌鸦》时亦是意外中弹身亡，享年28岁。1984年10月，美国著名模特兼演员海克逊在拍摄剧集《掩盖》时亦在片场误用道具枪身亡，他知道枪内没有子弹，就开玩笑地用他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没想到枪内的纸碎及塑胶物在射击后的冲击力下令海克逊头骨破裂、脑内大出血而死亡，享年26岁。近日揭露中共世纪谎言天安门自焚危案的纪录片《别问问题》在荷兰纪录片电影节的首映式上公映，反响热烈。荷兰两大主流媒体对此做了详细报道。据主办方介绍，影片《别问问题》讲述的是发生在2001年1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五人集体自焚事件。该事件后来被证实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以此掀起民众对法轮功仇视的一个阴谋。该片揭露了中共专制政权下媒体造假的危害，还记录了制片人洛夫图斯在北京传播真相的经历。荷兰电影节组织者兼导演沃特斯表示，他将这部电影安排在首映式中，是因为这个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好电影，会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修炼、中共新闻媒体造假的危害等。电影节的主持人布伊斯表示，别问问题令他印象深刻。他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法轮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这个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荷兰当地两大主流报纸布拉班特日报和艾恩霍温日报都报道了电影节首映式中播放别问问题的消息。 呢两家覆盖40万读者嘅媒体，仲喺报道中详细介绍咗天安门自焚嘅真相同媒体谎言嘅危害。当晚睇过别问问题后，国际大赦组织工作人员亨格维尔德话：有好多我哋唔知道嘅事情喺中国发生。如果你所在嘅国家媒体本身可以造假，呢个系非常危险嘅。2001年8月14日，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发表声明话：自焚事件嘅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中共一手导演的。声明强烈谴责了中共当局嫁祸法轮功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并已经在联合国备案。明慧网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双乘佛家修炼大法，加上五套缓慢的练功动作，可以快速提升修炼者的身心健康，至今已经传到100多个国家，获得数千份褒奖及感谢信。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迫害政策维持至今。德国、芬兰、荷兰、葡萄牙和斯洛维尼亚这五个欧洲国家近日共同起草倡议，要求欧盟创建一个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五国在倡议中表示，阿富汗最新发生的事件表明，欧盟必须有能力在突发事件中快速有力地行动，因此欧盟有必要更好地利用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形式，有必要提高武装部队的可用性、战备状态、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五国还提出可以通过激活欧盟条约中从未启用的第44条来部署这个军事意愿联盟，这样欧盟可将现有的战斗力量发展成为在短时间内部署的危机反应部队。新部队将具备太空和网络能力以及航空运输能力，并拥有特种部队。根据第44条，有意愿的欧盟成员国可在其他非参与国允许的情况下展开安全活动。目前欧盟的战斗群包括2支部队，每支约1500人，处于待命状态，士兵来自不同成员国，每6个月轮换一次。根据该倡议，新的危机反应陆军部队需要达到一个旅的规模，即是增至5000名士兵。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10月22日在受访时说，虽然欧盟部队在北约内部的运作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但新的危机反应部队可以为美国提供补充。法国国防部长当日亦表示，欧洲人应该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40%的港人表示因为香港政治不民主，他们打算移民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人自经历了反送中运动及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就开始了移民海外的浪潮。在受访港人中，有42%的人打算移民，这个是自2019-2020年以来持续第3年有超过40%的港人想要移民。调查显示，打算移民的港人的首选国家是英国，其次是加拿大、澳洲和台湾。英国政府估计5年内抵达英国的香港人可能达到30多万人。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移民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好多受访者认为香港已经没有民主选举，不再有民主了。还有些人对港府及高官感到不满，认为香港的人权情况变坏，而且丧失了新闻自由。目前流亡海外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邵立近日表示，港府现在禁办六四烛光集会、清算香港支联会、逼公民组织解散等行径，都是民主倒退的实例，显示中共不会履行国际承诺。他呼吁各国切实执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害人权的中港官员。邵南说，目前我们只看到美国实施了制裁，我们还在期待英国、加拿大、澳洲等主要国际社会持份者的回应。他认为国际社会应从香港过去2年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明年中共是对全球安全和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1号表示，他认为西方左派人士在小孩子年幼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可以变性的做法是违反人性的，几乎犯下了反人类罪。据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在21号的一次演讲中批评西方左派，说他们允许大人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男仔可以变成女仔，而且女仔甚至可以在不经过父母允许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变性，这些都是非人性的。他说这个几乎就是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帜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变性的问题上，普京的看法和美国很多保守派人士相似。他认为左派鼓励小孩子自己选择并改变自己的性别，可能会毁了小孩子一生的决定，这个太糟糕了，是魔性的。据悉，普京是一名东正教教徒，一直都反对同性恋。俄罗斯政府亦一直在打击境内的同性恋者。去年7月，普京政府批准的宪法修正案中有明确禁止同性恋的条款，同时亦有肯定俄罗斯人信仰神的条款。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